你有猫小孩吗？是狗狗还是猫猫呢？让我们一起聊聊我们的毛小孩。我是一姐，奴性很强的猫奴，欢迎收听一姐与毛孩的那些事。上一集我跟吐司姐姐用很欢乐的方式在想念怀念吐司。照顾慢性病的毛小孩的确需要很大的耐心跟爱心还有细心，但是毛小孩是我们的家人，他陪伴了我们人生中的一小段，我们却是他生命中的所有。即便这个过程也许会让你伤心难过，但是也都甘之如饴。我们再继续听听吐司后面的故事吧。那他那时候，你不觉得他离开的时候也有选时间吗？
有，嗯，我觉得有。他其实要离开的那一天晚上，在他离开的前两天，就是已经在不舒服了啦。然后，我一直秉持着我不希望他是那种很痛苦离开的方式，再给他做一些医疗的选择跟那个照顾。
嗯，
那最后我跟徐医师也是有一些共识，就是说我不想要在药物上面或者是针剂啊或者是一些治疗上面给他是痛苦。
嗯哼，
我想要以他舒服的方式给他做治疗。那所以说在他要离开的前两天，他在发抖怪怪的那个时候，我本来还没有带他去医院，一直到半夜他大概吐了三次，而且是很严重的呕吐的时候，我才带他紧急去那种24小时的医院就诊。
嗯哼，
然后徐医师他也很好，他知道吐司就是进医院之后，他即便休假也帮我接他进他的诊所，就是做一些医疗的照顾。然后到徐医师接手跟吐司离开大概就48小时左右的时间。
哦，所以他中间还去别的医院。
因为那时候徐医师他休假，我临时联络不上他，然后我觉得吐司他这样子下去就是他是会痛苦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看他就是一直呕吐抽搐，那我还是选择先送他去24小时的医院去就诊这样子。对，然后到徐医师接手的时候他平稳下来，可是生命真相就不太好了，他有一点就在弥留。
而且我记得那一次其实你都是有事先跟我说你要带他来嘛。
对对，
结果是因为你好像有事情然后有改过一次时间。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吐司挑的，
应该是就是他有让我延期那个时间。然后他离开的那一天晚上也是，就是徐氏其实有问我说我希望吐司在哪里离开这样子，我就说当然可以回家是最好的。徐氏一直在观察他的生命真相，一直到他有一点开始腹式呼吸的时候，医生就紧急联络我。然后我过去医院带他的时候，其实我还问了一下徐医师说一般正常他这样子还可以撑多久，他说没那么快，到明天早上8点或许都还有会是维持这样的状况。但是让我蛮就是意外的是，从徐医师诊所回到我家大概30分钟的路程，但是我看他的状况不太对，我开的其实非常快，我大概花了20分钟的路程就到家。然后到家医生还借我那个氧气机，
对对对，
然后我想说让他就是可以舒服的情况之下就是安宁的那个照顾。然后他回到家大概就5分钟左右就离开了，比我跟医师预估的都还要来得快，快很多。对，那他选择在那个时间点就是离开，就像你所说的，我觉得他是自己有挑时间，然后他也让我没有遗憾，就是
对啊对啊，
他让我去见到他最后的时间，我觉得他还是很顾虑我的心情那一种感觉。
狗狗真的是会让我们很不舍的原因，
对，就是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其实他是贴心的。
对，我的狗狗离开之后也是这样。
对、啊、对，但最后就不会有什么遗憾。
那吐司姐姐在吐司离开之后再去回想 后半生就是比较多慢性病的时候，再去回想那段日子，你会觉得很辛苦吗？
我其实觉得不能说不辛苦，
对，
但是因为你对他的责任，所以你不会觉得说他是你一个很重的负担，或者是说你要去付出很多的心力，
对，
那个应该是有很多的爱在这边。如果说你今天很爱你的狗狗，很爱你的猫咪，你对他就像你的家人，你的小孩，那一种情况之下，你会很愿意去付出跟牺牲的。其实我在后期照顾吐司，我的睡眠品质非常的不好，因为吐司一个晚上大概要起来10次，那他只要起来我们就会跟着起来，不管说他是上厕所，还是有时候看不见找不到回去窝窝的那个路，或者是他可能口渴要喝水找不到水，你要协助他，
对对，
等等这之类的都需要有很大的耐心，
对对对，真的，
跟毅力，耐心跟毅力真的是要很充实。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找你的这个部分就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替代照顾。
对对对，我会愿意照顾一些慢性病的毛小孩，也是因为自己陪伴过我自己的毛小孩癌末的那一个月，然后当然我那时候不会想，因为我的工作就在家，所以我没有想过要去找别人帮我照顾，而且我那个是癌末，所以它就是3个月，可是我知道那3个月的心情啊什么的，你就是整个工作都是停摆的，然后心情一起，
对，
就是要去帮他，就是病程还在早期的时候，就是一起床就是要弄他吃的东西，然后以自然食材为主，然后反正一整天就是都是陪着他的。
的确是，所以其实吐司他离开的时候，
对，
前一个月我非常的没办法习惯，
嗯哼，
就犹如你所说的，你起来就是从他从早忙他忙到晚，
对，然后突然就一个重心不
就都不用忙了，
对对对
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替代照顾就是可以分享给很多的事主吧，我觉得这是必要性的，不要觉得说因为爱然后要撑下去，然后就没有寻求一些支援跟支持，那会可能会让自己心力交瘁。
我现在也有发现有很多已经有人在开一些就是照顾慢性病的毛小孩的一些就是比较
重症，
对，比较类似安宁照顾或者是说照顾慢性病毛小孩的那种业者，可是不是跟我的类型不太一样，可是他们就是有也是有着重一下，他是一次照顾很多次的那种，这几个礼拜才看到的啦，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我会想到可以，我会愿意接这种，我也是因为知道其实饲主也需要休息，饲主有休息过后再去照顾生病的毛小孩，那个品质也会更好，
真的会不一样，
对啊对啊，要不然真的因为那个如果是慢性病的话真的是长期抗战，
的确，
对啊，
的确，
因为毕竟也是我们的家人，
没错，所以饲主的想法其实很重要，
对，
就是替代医疗替代照顾这个东西不要去怕说人家给你的评价或者是想法，
对啊，吐司那时候你会不会身边有很多人都会觉得会问你说你还不让他安乐吗，你真的觉得不让他安乐是好的，
有，
是不是
有
会有这种声音，
对，他会说那 我就是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这样自私吗，就是我会不会是在就是是我在舍不得他，但是其实他就是其实
他也舍不得你，
对，但是我后来如果说你有去徐医师的诊所，就是我后来在吐司离开之后我有再写了一篇就是有点感谢的文章给徐医师，然后去做一个照顾跟医疗的支持，然后这种东西所谓的安宁其实狗狗跟人一样啊，第一个经济条件如果在你足够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做的是些什么，然后你可以怎么做，然后再来你的心态要怎么调整，这是最重要的，
对，其实我也有跟徐医师聊过，就是因为徐医师有跟我提过他是非常反对安乐的，
安乐死，对，
他觉得 宠物也会想要回家，在他熟悉的地方离开。所以其实在吐司离开之后，我也有客人就是猫咪离开的。
对，
我也是跟他讲，就是以我自己亲身的感觉还有吐司的例子去跟他说，我不建议他安乐，我建议他待在家。所以他也是的感谢，因为也是不没有遗憾。
嗯，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真的会没有遗憾，因为我们彼此陪伴。
嗯，
对，真的是。吐司离开之后，你有梦过他吗？
有。
哦，真的，我都没有。
真的有，而且不止一次。
他跟你说什
么？他不敢去找你。
嗯，我说我连自己的狗狗我都没梦过。
嗯，我有。
他跟你说什么？
就是还不止一次。没有说话，但是其实我们家还蛮多人梦过他的。
哦，真的哦。
但是讲这个东西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就是不可思议的那种立场，你知道吗？就我们家两个小朋友都有梦过吐司，然后梦到吐司都是他就是在家里，然后突然不见了。他要去抓他的时候他突然不见。然后还有一个妹妹就是梦到他从窗户跳出去，然后跳的方向是他的那个他离开之后，我把他的骨灰放在盆栽里面，然后他是往他骨灰的方向跳过去。
哇。
然后我梦到他比较神奇的是，前一阵子我就梦到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梦到他全身都是那个有点像跳蚤那种蜱丝，有没有？在他身上。然后我在梦里醒来，我想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梦，就是他身上就很多小虫子这样。结果我去把他的那个盆栽翻开来看，他的盆栽底下有一坨蚂蚁窝。
哦，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这个应该是他来叫我要帮他把弄干净，
蚂蚁窝弄掉。
对，就是有这样的经验过，那是还蛮印象蛮深的。蛮不可思议的。
对啊，好棒哦。
但是梦到他就是有开心，也有难过到醒过来。
哦，
但是在梦里面你就是会知道，好像有时候你会知道他已经离开了，他回来看你。然后有时候是就像正常的那一种画面一样，然后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很开心，就是知道说他回来让我看看他，就是解思念这样子的。对啊，
他也很想念你啊，他也让你看看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有吧，有这个成分。
对啊，我的小狗我也是树葬，然后也是把盆栽带回了。可是我的盆栽没有长到蚂蚁，所以还好。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都没有梦过他。
每个人梦的情况不一样。
对啊，我觉得啦，因为他一直都很乐观。而且那时候只要有人来看他，他都知道，他就会努力的站起来走给人家看。真的很神奇，这真的是很神奇。所以吐司离开之后，你还会想要再照顾毛小孩吗？
我短时间内不会，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人问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对
吐司对我来讲就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像是一个动物可以替代。不是说我另外可能再去找另外一只一模一样颜色也好，然后大小也好，都是跟吐司一模一样的，我好像就可以用它来替代吐司，是我觉得是不行。
对，不是替代，只是说再去养一个
然后
宠物来陪伴。
可能不会的原因还有包括我可能我在照顾狗狗，我付出的心力可能是会太多。
我懂。
然后导致其实有时候在工作上是有一些事情会让我有牵挂的，我没有那么的放心去做很多事情。
OK，
所以我可能在养小动物的几率是很低的。还蛮低的。
对啊，我那时候阿弟离开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不要再养。对啊。因为就觉得像你说的，它无可取代。然后我也不想要有人来取代它。
好像是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养。结果哪知道我去我朋友家做客，我就被蒋蒋挑中。是蒋蒋来找我，而且那时候
真的。
对啊，他因为我朋友已经养他3年了。
对。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
嗯哼。
所以我完全忘记我朋友有养这只猫。因为他还有另外两只猫，然后另外两只猫都有看过，所以我 都我一直就只记得那两只，我都忘记他还有第三只。
嗯嗯，
那时候我记得阿弟过世两个月，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该出去走走了，所以就叫我去朋友家坐坐。嗯，我去那里坐，我也都不动啊，我就这样瘫在沙发上，然后看电视，等他们准备吃的我就吃这样。
嗯，
蒋蒋就跑来坐我旁边呢。
哦，真的？
我就跟我朋友说，哎，我都忘记你有这只猫了。啊，他怎么坐我旁
边？他可能要带你走出忧伤。
对啊，他就安安静静的就这样坐在我旁边。
嗯，
结果我朋友就马上说：“你喜欢吗？你带回家。”就这样
就带回去了。
没有，我就回去跟我姐商量，因为那是她老公买的。
哦。
然后当时她老公是不在家的，然后我不成人家夫妻失和。我就跟他说：“你确定你不跟你老公确认一下吗？”嗯，我也回去问一下我姐。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租房子啊，
对。
然后我们虽然我小时候养过猫，可是阿弟刚走，而且我跟阿弟的感情真的是很深。阿弟从他一个月，我一直养到他15岁。
嗯，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不想养。
嗯，
结果没想到我跟我姐商量之后，我姐说不然，因为我朋友那时候有第四个小孩，刚就是刚才几个月而已，所以他那时候不喜欢蒋蒋，是觉得蒋蒋会打破奶瓶什么的。
哦，
可是那时候蒋蒋还小，他就是年轻，他那时候1-2岁，所以他就是想要玩，他没有人陪他玩。
嗯，
然后所以他才会去剥那个奶瓶。
嗯，
跟我说蒋蒋的所有不 OK 的地方，他在我们家都完全没发生过。对啊，然后他来的第一个晚上就完全可以跟我睡，然后他也从来没有乱抓乱尿，都没有。
嗯，
一个爱而已，我跟我姐都被他征服了，
所以就收编。
对啊，真的是就马上，因为我记得是那2018的1月，因为我朋友就说元旦送过去让你好记，所以真的是好记，就是元旦那一天蒋蒋来我
1月1号。
对啊，所以那天那
跟毛小孩结缘也是很有一个缘分的。
对啊，而且我跟你说，后面最神奇的是有一次我很想念阿弟，
嗯，
然后我就把种阿弟的那个盆栽拿到房间，然后我就一直对着那个盆栽哭，
嗯，
结果蒋蒋去跟那个盆栽玩，你知道吗？
嗯，
他就跟那个盆栽有互动，然后他就去闻一闻，然后玩一玩那个树叶，可他也没有咬。然后我就拍到好几张照片，是他们两个动作一样。
嗯，哦，真的？
对啊，就觉得也很神奇啊，就很玄。对啊，
嗯，
现在的人除了犬猫之外啊，有的人会养什么乌龟啊，
对，
蜜袋鼯、小鸟啊，
对，
还有什么狐獴，
嗯，
对啊，这种影响你工作之类的。
就我可能比较喜欢哺乳类动物。所以乌龟那个我不考虑。
好好笑哦，我觉得缘分吧。那个我之前听朋友在讲说，他们家的乌龟也是有个性哦，也是有反应。
有，我出去也是看到最近很多人流行养乌龟，而且是蛮大的空间，然后养3-4只的那种龟。
它，啊，真的，
哦，对它，所需要的地方范围不会比狗狗的来的少，只是说，他们可能比较没有狗狗的那一种开心或不开心的反应啊，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对，
不太一样。
对，我记得我以前还有一个邻居，他一个小小的套房，他是一个室内设计师，所以他也是在自己的房间就可以工作。
嗯，
就他房间还养了变色龙，
哦，
还养了蜥蜴。
对，爬虫类。
对啊，然后还养了兔子，然后那变色龙就是你叫它看，它真的就是这样子直挺挺的看电视哦。啊，你叫它，它眼球会动。
嗯，好厉害哦！
它也是会知道的。
对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可以跟不同的动物相处的那个，还是有它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对啊，真的。我觉得你以后不管还要不要再养毛小孩，都是缘分啊。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会养，会从狗又转成养猫咪。
对
对啊，而且那时候会觉得，养猫咪是不是到处都是毛？
还好，
可是现在也觉得，还好。对啊，
只要喜欢都还好。
对啊，对啊，而且你看到他们给你的回应，真的就会觉得很开心。嗯、
的确、啊，就是共鸣跟宠物之间的心灵沟通。
你看我们现在在录音啊，刚刚蒋蒋就在桌上，然后我就拍椅子。嗯，就跟他讲说要开始录了，他不可以在上面，叫他坐在沙发，他马上就下来，继续就坐在我屁股后面。
嗯，那配合度也很高。
对啊，就讲讲就跟小狗一样，都听得懂，然后很温驯。
嗯，
对，
非常的好。
嗯，你有什么要给现在还在养毛小孩的饲主一些建议吗？
嗯，其实，在饲养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养土司养了17年。
嗯，
我觉得就是有爱可以让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嗯、那一刚开始，其实我爸爸妈妈非常不能接受我养土司这件事情。
嗯哼。
可是当土司离开的那一天，
嗯，
他隔天要送走的那一天，我爸爸妈妈都一起来送他，而且哭得比我还惨。就是。其实有爱真的可以改变一切。他们，我到现在，我妈妈有时候在外面看到腊肠狗，她还会跟我说：“哎，奇怪，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思念起吐司来了？”这样子。
嗯嗯嗯。
那我觉得说，就是你在照顾毛小孩的期间，第一个一定是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了。
嗯嗯嗯，对。
然后不管是经济上也好，心情上也好，
嗯，
就是当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会去碰到他很健康。开开心心很调皮逗你开心的时候，可是也会碰到他生病或者是衰老你要去面对的时刻。那、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家人可以有家人之间的互动相处，你不要一个人去承受、
嗯、
那会是最不孤单
的、嗯、
然后只要你有信心有耐心，就是现在在饲养毛小孩的资讯资源非常多，
嗯嗯嗯，
然后都可以去询问，去寻求一些解决的方式，让自己好。你把自己照顾好，你才有那个心力去照顾你的毛小孩。
对啊，对啊，真的，
嗯，大概是这样。
嗯，好、啊，谢谢美琪接受我们这次的访问，这叫访问吗？就是
访谈，可以心得分享。然后我觉得我最后也想要谢谢伊爸，就是。
要
这样说。好，我最后真的想要谢谢你，就是在我其实那时候是在我最最最脆弱的时候，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遇认识你，然后你也帮我分担了土司的照顾，
嗯，
然后就是很感谢你让土司，就是我知道土司他最后就是也把你的家当成他的地方，他真的也把你的家当成他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去到你那里他是自在的，然后他是开心的，然后你对所有的毛小孩，不管是猫咪来讲狗狗来讲，你所付出的心思都超越于我们这些原本的饲主，非常感谢。
还有应该的应该的，因为我也真的很喜欢他们，
谢谢。
然后我觉得他们带给我的快乐跟那些很有趣的那些瞬间，不一定是像我做 podcast 啊，或者是说跟朋友聊一聊就可以，就可以让你们可以体会的，因为那个真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好好笑，他们怎么这么，
对，
他们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动作，
对，
他们怎么可以有这样
的
动作，
的确就是想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也很谢谢你给我照顾土司的机会啊，是拉奇介绍嘛，
对，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
对啊，
就会照顾这么久，哎、欸，断陆陆续续这样子，
嗯、
所以土司真的很坚强，他也很棒，
谢谢，
是一个很棒的小狗，
嗯，
我们都很幸运啊，我们都很幸运，
天使小孩，
对啊，对啊，真的，
嗯，
真的，
嗯，
好呀，谢谢你，谢谢你，
好，谢谢你哦。
谢谢谢谢，我们下次有空再聊。
好的，谢谢。
嗯，谢谢，拜拜。
拜拜。
在我的小狗离世之后，其实我没有想过我还有机会再去照顾慢性病的小狗。很感谢这段缘分的缘起，也很感谢吐司姐姐跟吐司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帮助他们。更感谢吐司在我照顾他的这段期间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都是很棒的回忆。很开心遇到像吐司姐姐这样这么棒的家长， 对毛孩的责任跟照顾都是无话可说，真的很感谢与他们的相遇。吐司姐姐的专访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这三集的收听。感谢你收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欢迎订阅、下载及分享节目给你的朋友。一姐与毛孩的那些事，我们下集见。